南无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继续看第26段。智如禅宗达摩大师西来，但当曰：直指人心，见性便了。而云成佛者，非宗门亦念佛门耶？故何二派五宗千七百则公案，不过指点当人本源心性，显示本有清净法身，法身恒遍数穷，无所不变。而参禅人要须时时现前，头头相应，此何在而非念佛法门哉？自如佛之一字，勿不喜闻，一棒打杀与狗子吃等语，皆显示法身向上甚妙方便，是真念佛人也。往往无知之辈，为宗门中人不宜厌念佛，此不为不知念佛，岂真知宗哉？好，请看这一段。这是第26段念佛缘收一切法。那第一结构段是缘收教下，指出了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它的宗旨跟念佛在本质上啊无二无别。那第二层就谈缘收禅宗。那么禅宗是我们中国大乘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行门，基本上是禅和静。禅宗从达摩西来，这个一花开五叶，在我们正胆国大放异彩。可以说从唐宋以来，佛门的主流还是以禅宗为主流。那么这个禅宗有它特别之处，也属于顿教。尤其是达摩大师西来所传的禅宗这个有它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我们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达摩祖师西来大概是在刘宋末年梁武帝年间这个时代。那个时候呢，魏晋南北朝很多的典籍翻译之后研究易学一时蔚成风尚。佛门里面圣弘讲授讲经说法，那这样有它的好的一面，也有它的弊端，可能就有直指为越的弊病。那达摩祖师是不离文字这个直指人心，见性便了。 那这样的一种作风呢，就别具一格。那对于那些比较这个取向成见之流啊，就会有讥嫌，有诽谤。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他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孤独的达摩宗旨按史料记载为道欲慧可能够领会，由最后传授说道欲得谷啊，慧可得水啊，金水，所以还有遭受迫害的现象这个达摩祖师六次被人下毒可见还是挺复杂的。慧可禅师得衣钵之后想要大弘中风，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所以这个宗门的拙劣确实他要上根立志。所以达摩祖师谈他的行法，谈二入大家略微了解一下一个是理入，一个是行入。理入就是戒教悟宗，借这个教法之旨来悟证心性之宗，宗就是谈心了，以心印心为宗通过教法要有一种性，深信，深信一切凡夫圣人，一切有情识的生命都具有佛性，或者叫如来藏性，只是为烦恼五欲六尘所遮盖，不能显现。如果能够舍妄情归真性就能够切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凝住鼻关，闭关称为大乘闭关外息诸缘，内心无团，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在嵩山少林寺念别九年这个念别就代表着他一种修行独特的方法。他打坐要面着墙壁来打坐就是使这个心就像墙壁一样的这样的执心呢，无自无他，圣凡等一，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状态，坚固安住不移，也不要随文字之教，这样就能跟真性泯伏。这个真性呢，就是无有分别的寂然无为的那个心性这就楞伽经讲的自证圣智，这样就成为理入的内涵。那么在事项上修行，虽然你理入开悟了悟本地风光，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但还有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所以在世间事项上修行有四种这四种呢也概述了一切诸行这就不是谈玄说妙，从事项上说这四种对我们都有启发。第一种是抱怨行就是一个修禅的，他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也会经受着他多生多劫的业缘之报 就会碰到一些冤家对头啊，或者对他谩骂诽谤啊，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碰到这些呢，要思维啊，我上辈子大概也跟他过不去，也对不起他，也骂过他，也打过他，今生他来骂我打我做还债想啊。进一步思维啊，这种空性啊，体察这个无始劫以来冤冤相报的幻化，哎，那心情就平静下来，就不至于再冤冤相报升起嗔恨心了，这叫报怨心啊。其实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意义啊。我们由于啊业力深重，肯定今生会碰到很多冤家债、冤亲债主啊，常常是冤家路窄啊，所以人生就很痛苦。碰到这些，你都要把心调平啊。第二是随缘行，要知道一切事业的成败得失是业缘所致啊，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啊，得失都是业缘所致。哎，所以对这个事业的成败，你就随高随低随缘过啊。虽然有成败得失的结果，但是你当下这念心要如如不动，要啊敏慎于道，随缘啊，不要去攀缘，不要建立一个目标，非得要干什么，非得要达到什么啊。第三是无所求行，就是一个修禅的人要安心无为，不要对世间的啊功名利禄、名闻利养去求，有求皆苦啊，啊无求则乐啊。那为什么会去求呢？还是一个身见我执在这里作怪呀。所以要思维有这个身就很苦，为了满足这个身体的享受啊，虚荣去求就更苦。要安守本分，要知道你求所谓的好的东西，你求到好的东西，当下就有不好的东西伴随着。这在佛教典籍具有深刻的辩证法的一个比喻，就是功德天和黑暗女是相伴而行的。功德天代表一个好的一面，马上黑暗女就是伴随啊，常相随足。所以还是无所求，随缘为好。第四是称法行啊，这个法就是指法性啊，本质清净的离体所以为了遣除一些妄想妄作啊，要称和法性而行啊，自信无有牵贪，随性自信无牵的啊，就修行布施波罗蜜啊，自信无有毁患，随顺无犯的自信修行啊，施罗波罗蜜啊。这个六度的修行是随顺法性修行，而当下又关照他的缘起的空性啊，修行六度而无所行，这就称和法行啊。所以达摩祖师在宗门下就比较啊传承着这个理路啊，以心印心啊，不离一法，见性变了啊，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个成佛呢，也不是真是福德智慧圆满的佛，这是指开悟了啊，在六级佛是 啊，或者占名字位就可以大彻大悟啊。那如果观行位、相似位、分证位，随着他悟证的程度来分别啊。所以这样啊，既然是讲见性成佛，那不是说明宗门也是念佛一门吗？尤其是一花开五叶之后，在这个世祖道信禅师、五祖弘忍禅师都强调要借念佛来静心，所以得出结论，所以可以说宗门下啊，五宗，五宗就是慧能祖师啊，六祖慧能之下，一花开五叶啊，就是维养宗、临济宗、朝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五宗。有五宗里面的临济宗又开出杨岐派和黄龙派，在这个五宗里面有相当多的宗派跟江西有密切的关联啊，杨岐派就是宜春啊，杨岐方慧禅师在宜春啊，这个像这个朝洞宗啊啊，这个维养啊、养山呐 都是在江西境内啊。那么这个千七百则公案，这是泛指禅宗他以公案来作为悟道的因缘啊。那这个千七百则代表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啊，乃是啊泛指这个公案很多啊。这个一千七百则公案主要是依据景德传灯录，他所记载的有1701人他传法的机缘，他就用这个来换指千一啊七百则公案。好，那这样的五宗二派所有的公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不过是指点当人本源信心，显示本有清净法身。所以禅宗他明心见性啊，一切问答都是啊指归向上本分，这向上本分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那个心性本源，是我们啊根骨根心啊本具的清净法身。所以这就不是新意识的范围了，不是逻辑思维的范围了。所以看这些公案，看宗门下的一些问答，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读懂啊，就在于我们自己没有开悟，那个境界对我们很生疏。那唯有道家之人，他们都去过那个地方，说起那个地方的景物啊、风光都很熟悉，谈得非常的投机热烈啊。那没有去过人听到他一说就莫名其妙啊。所以这里啊，这个这些公案啊，我们不要老是去分析它啊。好，那他所指点的是清净法身，而这个法身是遍一切处，恒遍十方数穷三际啊，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变。那参禅人指归的这个向上本分就是这个清净法身。所以宗门下的人如果悟门心地呀 他这个啊，心性就头时时现前，头头相应。啊，这个侵权术弊、讥笑怒骂，都是跟法身相应。那这个前面讲这个，我们一句阿弥陀佛以唯心为宗，那个真如之心就是法身，而宗门下属。啊，抵达的本源也是这个境界， 那可不是啊，禅宗也就是念佛法门吗？啊，念佛就念自信天真佛。好，再看有些公案，自如佛之一字，勿不喜闻。这是赵州禅师的语言了。有学人来问念佛一事，赵州禅师说这个佛这个字我很讨厌听到，我不愿意听到。甚至念佛一口啊数口三日啊，夜生佛都把他的口都搞脏了啊。如果有人在禅堂里面念声佛，都要打扫三天啊，冲洗。那对这些，我们要不要死在句下了？不要以为哦，原来宗门下人就不应该去念佛了。要知道这些问答都是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其目的是要显示向上法身的，所以这些问答都是指向这个本地的本分的方便之余，不要把它认为是实法。如果认为实法，你看这个公案下面还有文句呢。那这个禅和子就问这个和尚还为人也否啊，就是你这个你是不是还要去教化众生呢？赵州禅说佛夫。这个禅和子又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以何报答？当时赵州禅师在百年寺那个赵这个就是燕王就是那个地方的那个王都是对他很恭敬，这弟子里就去供养他。那供养他有什么报答呢？就问。但赵州禅师说念佛夫，念佛来报答。那这个僧人又问十方诸佛还有师否，十方诸佛还有不有他的老师？赵州禅师回答有。问如何是诸佛师？赵州禅师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诸佛之师。那你看这个公案赵州禅师所念的都是指向本分的佛不喜闻，我不喜欢听佛号，与念佛报答这个大王供养之恩，这都属于转语，讥讽转语啊。你通过这个转语能够直下师体认你当下的心性显示你的本分的法身，你才能知道赵州禅师这样的教化的方法就超出常情之外这叫道约常情，语出格外。这是一个公案。还有一个叫一棒打杀与狗之痴，那这是云门禅师的，云门文彦禅师。当时有一个禅和尚问他说释迦牟尼佛降诞这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问这是什么意思。 云门禅师竟然是回答说，我当时若见如果我当时在的话，见到这个佛在一手指天就是说这话，我会一棒打杀，我一棒子打过去把他杀死打杀与狗子吃打杀之后让狗去吃，贵图天下太平。那一般人看到这胆战心惊，你佛都敢把他打死给狗子吃，那还得了？他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这就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因为这个禅宗它要指向你那个无胜无凡的那个本性，当你还有一念的执着，认为佛很高很神圣就要用这个把你打掉。你不要在外面去找一种神圣的佛，要回到你的内心里面去。所以常常越问的高，他越用低贱的都来说这就是解年去富这就是显示你本有的法身的甚益方便就好像治病，有的是用砒霜来治病，格外手段所以虽能看过去很不恭敬的话语，但实际上它是真念佛也。所以往往对中门这个不了解的人呢就得出结论，祖师都说了佛之一字物不喜闻甚至一棒打杀大概我们参禅的人不应该去念佛了甚至一看到念佛就说你是着相了，是心外求法了还给予很多嘲笑诽谤那这样说明他不仅不知道念佛法门的圣妙，甚至他也不知道宗门的特点以后宗门下的人尤其是从永明延寿大师以来，永明延寿大师也是法眼中的第三代祖师，他就万善同归净土，做过禅净寺的要检，为宋以后的参禅的人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就是无论你修禅还是不修禅，你还一定要导归极乐净土，你参禅的人也要兼修净土再不济你参禅最后也要把参禅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说你参禅却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明你没有开悟一个宗门下开悟的人求生净土是万牛莫挽于是表明净土法门可以圆摄禅宗好，请看下面，不为宗教两门如是，即普天之下士农工商诸子百家众不欲念佛，不知佛者亦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以彼去埋动静闲甩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所谓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何处谢无私，夹入桃花风雨后，马匹无地必缠红。 彻悟大师是曾经在宗门下修学的开悟的祖师，所以他有些开示都带有宗门的神韵那看看念佛法门收原收诸子百家，那就把这个念推得更广了，真正的实施前面讲的如天普盖四地普亲的特点，就是宗门教下前面谈到是在念佛法门所收摄之内，那不仅是这样，甚至普天之下就天地之间所有的人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文化人，他都不约出念佛法门之外，谈这一点所有的人他有职业，在传统社会主要的职业是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文化人，原来教育都是民间的国家只是执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那一些读书人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这个官僚阶层，如果没有考上的他也可以做民间知识分子去从事教育学问这叫士阶层。这个士大家看到真正能读书的人比例就是10%这个士上面是个十字，下面是个一，10%的士才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在所有的人群里面大概能够读书的人也就能占到10%左右10%的教育才是精英教育。你现在的高考呢，我看原来80年代高考率很低，还可以说是10%之下或者10%，属于精英教育，到了15%以上都属于什么这个普遍教育或者平民教育所以现在你看你念完大学你想到机关去还要公务员考试，原来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毕业都不需要经过公务员考试，想进机关就自然可以进所以这个做家长的要注意，你的子女呢如果不是读书这块料，不一定非得要逼他去读书，80-90%的人还是要去学一门知识技能。现在由于不是读书这块料，还要去拿很多钱读拿一个文凭，实际上他还不是这块料，你读出来就失业，你再找工作还不如学一门知识技能拿的工资高现在我们建筑行业，你如果能有一门手艺，他一天都拿几百块，你一天还找不到所以赶紧让他学个知识技能为好这是顺便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都是从事农业生产耕种，实际上当个农民还是挺不错的现在很多人却不愿意去做农民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种地的太少，现在搞一个城镇化，但毕竟中国人这么多，吃饭是一个大问题你总不能老是进口粮食以进口粮食来维持的这种生存是很有风险的所以还是要 种农啊，实际上政府也在种农。你看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文件，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去种点地当个农民，说不准比你去弄点电脑还可能生活得更舒适一点啊。这个好，士农工商啊，这里谈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呢是指这个先秦到战国时期所有的学派，那时候学问进入民间，又加上各个国家渴望人才，所以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史上最灿烂的一段时间。所以有儒家，有墨家，有农家，有法家，阴阳家，道家啊，这些这些各有它的理论体系那诸子百家把他们的著作汇集起来都有4000多种著作，但是经过秦始皇焚书很多都是没有的好，用这些普天之下士农工商诸子百家是代表一千人，他们虽然是不信佛，不是佛教徒也不想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些人呢也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哎，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可能念佛法门都没有听闻过，也没有去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他也在念佛法门之内呢？这里就要从本源上去看了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他正因为有这一念的佛性，才令他能够行为造作，能够思维，能够成就事业，贤甩此道。这些人都是由于有这个道，才能够在世间去来动静，行为造作，成就种种事业。那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佛性，具体来说就是无量寿、无量光。不管他知道不知道这回事，他都是有的无量光就是灵明洞彻呀，无量寿就是斩集长恒我们在弥陀疏钞里面就首先莲池大师讨论这个灵明洞则斩集长恒呢，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也就一切众生本具无量光寿之道。那这样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看，阿弥陀佛虽能是在10万亿佛土之外，但真实的来说是在娑婆世界众生心中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俨然不动，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放光动地。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拿这个顺着这个道来修行，来出离生死，反而借助着这个道来造业，来轮回，那就可怜悯者了就是不能理解无量寿的长生之诀，而由于造孽冤枉的使自己夭亡 不能了解我们本具无量光的槁日之明，反而以无明意识心令我们内心啊长夜漫漫。所以我们现前念心，心本是佛，是自己迷昧了自己的自心。佛本是心，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天真佛啊。虽然他不能觉知，但是他的去来动静闲甩此道，只是这些百姓啊日用而不知也啊。佛祖头头指点呢啊，富大士有个弟子啊啊朝朝啊办佛起呀、啊、夜夜办佛眠呢、啊、我们每天睡觉是跟着佛一起睡觉，每天起来啊伴着佛一起醒过来，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啊，虽然不知道他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用了一个啊一个偈子啊，这就有他的意思了。一气不粘含有相，这个一气指天地之间这种啊孕育啊万物的这个气啊。哎，这个气呢在滋养万物，但是他不言语，默然。天地滋养万物，含育万物，恩德巨大，但是天地从来不会去炫耀，不言。不言呢，但是他含育万象，这就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何处谢无私，就在这个天地之间具有着一切生命，有情的生命，无情的气界。对于这个天地恩德，这个天地恩德是无私的，没有交易的，我们怎么去感谢它呢？它无年无相，对我们恩德巨大，离开天地，离开阳光，离开空气，离开雨露，我们不能一刻的生存，但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空气阳光雨露的生存，它对我们有巨大的恩德，我们感恩过吗？那这个天地也不需要我们感恩，但是我们要有知恩报恩之心呢。好，这就万灵何处谢无私。再用一个比喻，夹露桃花风雨后，就是露两片的桃树，它绽放的那个花被风雨一吹都落在了地面上，散在地面上啊，散在地面上。你这马蹄，马要从这里经过，你想避开这样的落地的桃花，你无助回避。这个避残红，残红就是落在地面上的那个桃花，你马蹄一过，它都是踏在这个地面上的桃花上。用这个意象来表明啊，这个法身、佛性、无量光寿、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巨大，对整个的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头头显示。虽然我们不知，但也无法逃避。